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同伊朗喺巴基斯坦进行咗21小时嘅马拉松式谈判后，美国副总统曼斯周日4月12号宣布未能够达成协议。川普总统星期日表示，美伊大部分议题都达成咗一致，但唯一真正重要嘅核武器问题未能够达成一致。而伊朗官方媒体指责美国的不合理要求导致谈判停滞不前。同时，川普总统再次提到中共，并直接提出若华阻到中共给伊朗武器，将加征 50% 的关税。在谈判期间，美国暂停了两周的攻击，巴基斯坦表示将会继续促进对话，并敦促尊重休战。但是这个被认为是中共借机给伊朗运送武器的机会。川普总统星期日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铺文说，即日起美国海军全球最精锐部队将会开始封锁所有试图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且美国海军将会在国际水域搜寻和拦截所有向伊朗支付过通行费的船只。川普说，我们亦都会开始清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任何向我们开火的伊朗人员都将遭到地狱般打击，立即生效。外界认为封锁意味着升级，海上封锁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进步，而真正的对决是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国共产党。而伊朗官方媒体则威胁世界将整个中东送入石器时代。有分析说，他的美已对邪恶政权是就啱的。如果让伊朗获得了核武器和长射程导弹，世界又会怎样？川普总统发布对伊朗强硬言辞的同时，亦都再次警告中共，如果被美国捉到向伊朗输送武器，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被加征 50% 的关税。川普周日接受霍士新闻节目周日早晨谈未来采访的时候，主持人玛利亚·巴蒂罗姆提问说，你之前讲过任何支持伊朗并向伊朗输送军事设备的国家都将被加征 50% 的关税，你指他是中共吗？川普回应说，还有其他国家，但是他亦都指向中国。总统说，他听到有媒体报道说中共向伊朗提供坚射式防空导弹系统，我怀疑他们将会那个样做，或者他们在一开始确实做什么，但如果我们捉到他们去做的话，他们将会被加征 50% 的关税。这个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此前一日 ,4 月11号川普在离开白宫准备前往佛罗里达的时候，亦都明确警告中共不要向伊朗输送武器，否则北京将会陷入大麻烦。但是他当时并没有透露中共将会面临什么后果。CNN 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爆料说，美国情报显示中共正准备在未来几周内向伊朗支付新型防空系统。该情报凸显伊朗可能正是利用美伊停火协议，试图寻求在外国伙伴帮助下补充某些武器系统。三名消息人士话俾 CNN 听，北京已经通过第三国转运呢一批物资，以掩盖其真实来源。据悉，呢一批军备系坚射式防空导弹系统。与此同时，有报道话美国军用重型运输飞机已经抵达以色列。当呢类资源调动时，佢预示住重大军事调动大事件将会发生。随住谈判破裂，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下令立即准备可能同伊朗开战。美国总统表示，我们已经完全蓄势待发，美军将会彻底摧毁伊朗所剩无几的残余势力。他还预测伊朗那句话将他们带到了谈判桌上，他们还没有离开。我预测他们会回来给我们想要的一切。有评论认为伊朗偷奸耍滑，弄巧成拙，声称水雷下落不明。 结果美军即刻部署两艘导弹驱逐舰弗兰克尔·彼得森号和迈克尔·麦菲号，透过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无人潜航器执行扫雷这个任务。为谈判破裂之后，美军占领格什姆岛、拉拉克岛、哈尔克岛，夺取哈尔克岛创造了有利条件。亦为重要的一点是，川普总统决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邮轮包括所有正在哈尔克岛装载货物的影子舰队船只，如今可能面临美国海军的拦截和扣押，此举将会重创该政权的财政。局势的紧张，尤其是川普总统终于提到了背后支持伊朗的中共，甚至提出了制裁条件，令很多人猜测川普大几率不会访问中国了，除非习近平认了。但是推迟访问是固定了。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由美东时间13号上午10点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到时霍尔木兹海峡将无限期关闭，禁止所有往返伊朗的船只通行。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这次封锁将会由美国海军及其他军事力量执行，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船只实施全面封锁，包括波斯湾和阿曼湾沿岸的所有伊朗港口。封锁对所有国家的船只一视同仁，包括中国船只在内都将会被拒绝。中央司令部同时强调，不会妨碍经霍尔木兹海峡往返非伊朗港口船只的航行自由。虽然是这样，针对伊朗的压力已经明显升级。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在美国谈判代表离开伊斯兰堡的时候，美伊双方并未达成协议。伊朗拒绝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主要筹码。此外，伊朗不愿意作出明确承诺，不寻求核武。虽然他们声称核能仅用于和平目的，并准备作为建立信任措施，降低浓缩核材料油的水准，但美国认为这些远远不够。而在这个之后，川普宣布以封堵委内瑞拉的方式封堵霍尔木兹海峡。X 平台网友评论话，海峡已经彻底关闭，而家喺伊朗开始真正感受到压力。除咗清除伊朗嘅海峡布设嘅水雷以外，美国仲会拦截所有向伊朗嘅交通行费嘅船只。川普强调，如果伊朗干扰任何向我哋或和平船只开火嘅伊朗人，都会被炸到地狱去。与此同时，美国 B 2隐形轰炸机已经从迪哥加西亚空军基地起飞。这个预示着下一阶段军事行动即将展开，而以色列方面亦都正是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希伯来语电视台报道，随着谈判破裂，以色列国防军正为同伊朗再次冲突做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中将指示军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并准备应对伊朗可能的突袭。匿名的以色列官员表示，有兴趣重新对伊朗发动战争，因为上次战争结束得太早，没有在核问题和弹道导弹问题上施加足够压力。X 平台网民分析指出，目前伊朗近 60% 至 80% 的石油出口流向中国，任何中断都将直接影响中国的能源供应，并引发全球油价震荡。可以说，中共已经被伊朗拖入战争。此外，有报道称中共近期有至少五艘货轮曾经向伊朗运送特种燃料和控制单元，可装填超过5000枚弹道导弹，这个令中美关系更加敏感。就在同一时间，川普亦都重新对中国汽车征收 100% 关税。他表示，中国汽车正在摧毁欧洲市场，夺走梅赛德斯和宝马等公司的业务，如果进入了美国，将摧毁通用和福特。因此他设定高关税以保护美国产业。他还提到，拜登时期允许中国汽车继续进口，令他感到震惊。除了中东发生巨变，欧洲亦都传出了重大的政治变局。在匈牙利议会选举中，长期执政16年的总理维克托·奥尔班承认败选。亲欧盟的新兴反对党地下党在彼得·马扎尔领导下，预计在199席议会中赢得约135至138席，取得绝对多数，甚至可能拥有修改宪法的三分之二多数。 根据已统计了 77% 选票，地下党领先奥尔班的亲民盟，这个对奥尔班的盟友来讲是一次重大挫败。奥尔班在竞选办公室表示，选举结果对我们来讲很痛苦，但是很明确。他已经致电马扎尔祝贺。地下党是中右翼亲欧盟政党，其胜利可能结束匈牙利在欧盟内部的对抗角色。为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铺平道路，此前这一笔资金一直被奥尔班阻挡。同时欧盟可能恢复对匈牙利的援助。此前因奥尔班破坏民主标准而暂停，这个亦都意味着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欧盟失去主要盟友。美国媒体报道说，经过三年经济困境，加上同政府关系密切的寡头积累财富的报道，感到对奥尔班政府不满的人数增多。这场选举不单止改变匈牙利，亦都将影响欧盟与乌克兰的未来关系。12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参加在中国的最后一个活动，参观小米汽车工厂之后，下午返回台湾。中共上午宣布了10项涉台政策措施。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先前曾经表示，对于北京可能会提出农业或者宽广的惠台政策，都是中共随时可放可收的统战工具。十项措施包括两党常态化沟通机制，加强对台青年统战的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另外有多项是中方有意推动，但明显要先同台湾方面磋商，或者好可能沦为空谈。例如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以及推动福建沿海地区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同金门、马祖通水、通电、通气、通桥，还包括台湾影视到中国播出。针对郑丽文中国行中提到的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的政治立场，11号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中华民国的主权、台湾的前途和自由民主变成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他去玩火的策略手法，既不利己又损害国家利益，实在是玩火玩过的头。国民党反驳，卓荣泰将和平扣上床玩火玩过头的帽子，先至是将话讲过床头，拿香港西床套落台湾，拿恐吓代替论述，暴露民进党对两岸问题束手无策，亦再次证明民进党最怕的是台湾人发现真正不敢谈、不识谈的是民进党自己。美国国务院周五透过声明回应路透社要求对岸对话的自评请求。一名不具名的发言人表示，两岸有意义的对话应由台湾民选政府和北京之间展开。美国对两岸分歧的最终解决方式不抱持任何立场。该发言人同时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胁迫。我们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美国在台协会表示，美国支持两岸对话，期待两岸分歧可以以和平、非胁迫，而且是两岸人民都可以接受的方式解决。针对中共的所谓惠台政策，网友提醒，台湾人都不记得了吗？这个是马英九政府时期中共就用过的伎俩，养兔杀。还有网友说，涉台措施是干涉台湾的措施咩？笑死，点解唔先停军机绕台，先唔好等于全国海底电缆。仲有人话，但系用惠台呢两个字嚟到就唔爽，到底系边个为边个？值得注意嘅系，就喺中共鼓吹十条惠台政策嘅同时，美国在台协会喺 Facebook 发文纪念台湾关系法45周年，仲指出台湾关系法唔单止确认台湾喺战略上嘅重要性，亦展现咗美国长期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同繁荣嘅承诺。展望未来，美方嘅决心依旧坚定。美国将继续深化同台湾的合作，以实现台湾关系法的目标，并为区域的和平、安全同繁荣献上一份心力。对于美国在台协会发文的时间点，政治工作者周圈指出，就在郑丽文同习近平会面并召开记者会的同时，美在台协会仲发布纪念台湾关系法的文章，时机相当巧合，直言识他们都识他。还有不少网友在铺文之下催促美台友好民主联盟，期待美国同台湾建交。还有网友说，直接建交了，铺文有什么用？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就在对话结束，仿佛中共同中共在台协力者又赢得胜利的当下，台湾用自己的方式发起了对中共的反攻。
一则正上集下的口号配住梗图，在台湾社群平台满天飞。有网友笑话，要言论自由吗？这个口号能够在中国发出来吗？就在习近平片面握手之后不久，大陆抖音等平台出现了大量二次创作的短影片，马习握手的画面被重新剪辑并叠加字幕。中国第一位女总书记正上集下，民族复兴指日可待，多谢习爷爷这些年的服务，请安心退休吧等等。在这些二次创作中，马英九被尊称为新领袖，而习近平则被置于被弃的抗舆境中，形成强烈的反差。相关内容在短暂刷屏之后，很快被批量下架、删除或限制传播，呈现出典型的短爆发、快清理的传播模式。官方描绘强调所谓的稳定与交流，而民间则通过气离和反讽的回应。而与此同时，相关内容迅速传播到 X、YouTube 等平台，并在台湾和海外中文圈持续扩散，一度翻墙为中共洗地的小粉红，在这一场战争中亦都销声匿迹。在平台，网友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正上集下影片，下方网友纷纷留言，直呼按对话好有意义。翻片留言区竟然找不到小粉红，还有使用简体字的网友表示，我是中国人，我同意集下正上，国民党终于反攻大陆了。更有人调侃，这个才是人工智能的正确用法。
据美联社报道，在中国留学生群体入面，可望获得美签的人相信，他们能不能够成功，可能取决于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一个美式鸡肉三明治 Chick-fil-A， 以及背后的公司 Chick-fil-A 在中国没有分店，但这个品牌所以吸引这么多留美中国学生，原因很简单， Chick-fil-A 听下去好像 Chick-fil-A 啊。中国人重视谐音，好多人相信 Chick-fil-A 可以帮申请美签的人带来好运。未有人知道最初是哪个来出这个主意的，但这种做法在中国留学生群体里面已经流传了好多年，尤其是他申请 H1B 等基于抽签制度，现在越来越难获得签证的当下。感觉吃完一餐 Chick-fil-A 之后，来拿到绿卡又近了一步。一名叫周奕露的人说，他是一名30几岁的 AI 软体工程师，住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自从14年前以学生身份来到美国以来，周奕露的签证经历可以说是波折不断。他被反复要求补充材料，在四种签证类型之间辗转，其中一种签证甚至在到期前几日先获批。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奕露看到了这间挺受欢迎的快餐店。对旅美中国人来说，为了更顺利获得美签，有些人会用 3D 打印机将 Chick-fil-A 的标志印在杯垫上面，有些人就会将标志绣了细细个的十字绣吊坠上面，整成锁匙扣，亦都有些人将 Chick-fil-A 的标志设为社交媒体头像，有时还会将红色改造绿色，就好像绿卡的颜色感。2024年超过46000名中国学生和雇员获得 H1B 签证，获批的中国申请人占总数的 11.7%， 仅次于印度的 70%。 但是仍然有人面临签证失利的局面。住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科学家范五将自己的社交媒体头像换成了 Chick-fil-A 的红色标志，最终都是抽不中 H1B 签证。他说，我被逼求助于这些神秘事物，抽签本身就是撞运气，取决于运气，我们需要另一个神秘事物的跟他呼应。一名在新能源公司工作20几岁的杨姓经理，在苦等签证几个月之后，最终都将头像换成 Chick-fil-A 的鸡肉标志。美国对 H1B 签证抽签的参与人数有限制，理工科专业学生在 F1 学生签证下可以进行3年的选择性实习培训，而其他专业的学生就只有1年。之后他们一边在 Chick-fil-A 打工，一边申请工作签证，以便继续在美国工作。对于住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的数据分析员哈利特彭来讲，吃鸡肉三明治将 Chick-fil-A 的 T 恤衫挂在椅背上还未够。在多次抽签失利之后，他前往纽约州北部一座寺庙祈祷。
大家好，欢迎来到时局中横，我是林思明。 就在过去不够10日的时间，北京连续出拳打出重锤。4月2号天网2026行动正式启动，央行和中共公安部联手围剿离岸公司以及地下钱庄。3月31号彭博社独家爆料，多地税务局已经对超级富豪的境外信托发起致命一击。4月3号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官宣落马。4月7号江苏省内部通知函流出，要求运营商对违规跨境连线即时切断，无预警无整改期。这几件事几乎是同时发生，绝对不是巧合的。中共正在用锁钱、锁人、锁网这三把锁，将最后的出海通道一次性彻底地封死。那这一切的背后呢，是2027年二十一大仲未召开，内部权斗却已经提前进入最血腥的白热化阶段了。马兴瑞的落马只不过是这一场暗战中最新亦都是最刺眼的重磅炸弹啫。4月2号中共喉舌新华社发出通稿，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正式宣布启动天网2026行动。其中最核心最狠的一项呢，就是由中国银行会同公安部开展预防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今次啊，天网行动锁定的只有两个目标，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讲得再直白一点，他不是在这追人，而是追钱，追那些已经转移到境外，在法律上看落和中国大陆切割干净的那一部分钱。我们先来看一下以往中国这些富豪究竟是怎样将钱送出去的呢？最常见最标准的做法是这样的，在英属维京群岛或者开曼群岛注册一家空壳公司。这家空壳公司在香港开设银行账户，接收来自大陆的资金，然后再从香港转向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家族信托或者房地产。整个链条在法律形式上干净到近乎完美的，看起来完全是合规的跨境投资，和任何个人财产都没什么直接的关联。这一套运作在过去20年当中几乎成了中国富豪的标准财富出海模板，从普通富豪到厅局级官员，从民营企业老细到国家企业高管，几乎没人不使用。他隐蔽干净，令到资金看落彻底和个人切割。现在呢，天网2026要做的事就是彻底穿透这一层结构。北京今次是三管齐下。第一，外汇管制大幅升级，对跨境汇款的真实受益人追踪精度被推到极致。过去只是看钱从哪个账户出，现在要一路追到账户背后最终受益的那个人是哪个。第二，将地下钱庄作为重点突破口，因为大量资金转移根本不会走正规银行，而是通过对敲完成。即是说，你在大陆存人民币，我在境外将等值外币交给你的家人。资金本身从未出境，但是财富就早已转移完成。现在北京要做的就是将这个最隐蔽的影子管道彻底打烂。第三，亦是最攞命的一点，强迫香港配合。天网行动能不能够真正穿透离岸架构，香港是关键中的关键。2025年之后，香港的金融监管已经实质性向大陆反洗钱标准全面靠拢。BVI 公司在香港银行的账户现在随时可能被要求提交最终受益人的资料。那这个根本上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政权如果只是想打几个外逃的官员，根本不需要动用这样规模的系统性行动。天网2026释放出真正的信号只有一个，北京已经非常清楚出逃的规模大到令他感到恐惧。他亦都非常清楚，单是靠边境管控和收缴护照已经完全挡不住钱。 所以他必须要从源头开始堵截。就在天网行动启动的前两日 ,3 月31号彭博社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报道，江苏、深圳、上海等多地税务部门已经对持有香港上市公司股份的离岸信托展开了一场毫不留情的全面清查。他们要求实际受益人必须详细申报每一笔股息收入、每一笔股份处置收益，甚至要追溯过去2到3年，按20%的税率强制补税并处以重罚。这一招比天网行动更加攞命啊。这里就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境外信托了。简单来讲，当你将资产转移入信托之后，这些资产在形式上不再属于个人。它们属于信托这个独立的法律实体，是由专业的受托人持有和管理的。那最终的受益人可以是你的子女或者是后代。对于任何试图冻结追缴你个人财产的行动来讲，信托就是一道看落是牢不可破的法律防火墙。因为法律上你是没有这些资产的，你的债权人、诉讼对手甚至是某些政府部门很难直接对信托内的财产动手。这一种资产隔离和跨代传承的设计在 BVI、开曼等离岸司法管辖区曾经是极其强大的。它不单止可以保护资产免受商业风险、离婚分割或者诉讼，还能够实现私隐保护和税务规划。所以在过去20多年当中，它几乎成了中国顶层富豪最喜欢的财富堡垒。尤其是用来持有香港上市公司股份的离岸信托，更加是红筹港股背后的标准配置。怎知中共现在以税收的形式要这些富豪呕返出来，即是意味着过去很多只要放在信托就安全的财富，现在既要面对通道被彻底堵死，又要面对收益被强行追索征税。这一招和天网行动形成了最攞命的税加刑双杀，对顶层富豪来讲几乎是致命的一击啊。北京现在的态度就是，我不理你的钱藏在哪一个岛、哪家信托公司的名下，只要你这个人还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你的财富就始终在我的射程之内。如果说钱已经越来越难汇出去，你可能还会心存幻想，那我个人至少还走得甩啩。其实中国的护照管控并不是2026年才开始的。但是到了今年呢，它发生了一个本质上的变化。管控的对象从原本主要针对官员群体开始迅速地蔓延到了普通人。这个升级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2022年到2024年的第一阶段是集中管理阶段。那阵的管控主要封锁体制内的敏感岗位人员，包括掌握核心机密的科研人员、中高级别官员和央企高管。他们的护照被统一收缴到单位保管，出境必须要层层申请审批。到了2025年的第二阶段，随着多宗厅局级官员以出差或者家属探亲为名在第三国滞留不归的个案不断增多，边境审查开始急剧升级。系统中一旦被标记为高风险人员，哪怕是持有有效护照，亦都有可能在机场被突然拦截，接受长时间的盘问，甚至是直接被限制登机。到了2026年第三阶段就来了。退休干部想出国睇下子女，亦要好似喺在职嗰阵一样签字、政审、层层报批。普通中产家庭计划带子女出国读书或者探亲，审批流程变得非常之繁琐，甚至出现自愿上交护照嘅现象。回国后如果超过7日冇交回护照，可能面临多年禁出境嘅严厉处罚。这个已经唔再系针对少数人嘅限制，而是将非必要不出境彻底变成一种常态化的制度。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管控的范围已经开始向外探伸，部分持有海外长期居住权 甚至已经拥有外国国籍的企业主和海外华人，在回国探亲或者处理事务之后，竟然在边境被直接拦截。理由通常是涉及未完成的税务审查，或者和正在调查的人员存在关联。咁呢个关联嘅定义喺实际執行中可以广泛到几乎将任何人包括入去。
所以你唔好以为自己攞咗外国护照就安全啦。你唔好以为你嘅子女喺海外就可以彻底放心啊。
有可能你只要返去大陆一次就再都走唔甩啦。
唔单止人出唔去，连隔空联系亦要被彻底剪断。
4月7号传媒曝光的江苏省内部通知，要求运营商对违规跨境访问必须即时切断，无预警无整改期，监测方式已经升级到连线行为分析，这个是技术层面的硬切断。而在人的层面，封锁已经深深刺入体制内部的日常交往。从2026年初开始，全国公检法系统和部分政府部委向体制内人员下发一道内部指令，任何同境外人员的接触必须事先或事后向直属上级报备，情节严重者甚至要强制切断一切联系。这里所讲的境外人员根本不是什么间谍、境外媒体或者 NGO， 而是你在海外生活的老同学啦，移民去加拿大的表姐啦，在台湾的大学同班同学，或者在香港工作的堂弟。有报道记录了两则真实的个案。石家庄某公检法系统的体制内人士，他的大学同学从美国回国探亲，多次发信息邀请吃饭，他连续三次没有回复。后来同学又约好聚餐，他先是答应，临门一脚就突然缺席，打电话又不接，最后通过其他同学才间接知道，这位在公安局工作的同学内部是有严格的纪律，和海外人士接触必须先向上级请示并进行审核，尤其是从美国回来的同学风险更高，所以他根本不够胆私底下见面。天津海关一名前任官员从澳洲回国之后，邀请曾经在海关共事的前同事见面，对方以工作繁忙为理由拒绝了饭局，却提出第二日可以去接子女在学校门口见。至于原因呢，对方给出的解释很简单，学校门口有监控摄像头，是公共场所，即使被看到亦能够说是偶遇，这样比较安全。这个正是全民反间谍体制最高效亦都最残酷的运作方式。他不需要监视每一个人，他只是需要令每一个人主动去监视自己。总结上述的上锁行动，第一把锁锁钱，天网行动打离岸公司，打地下钱庄，反洗钱法修订穿透境外信托，香港配合大陆的外汇追踪体系，出海的钱越来越难出去，已经出了去的钱越来越难收得住。第二把锁锁人，护照集中管理从官员蔓延到普通人。第三把锁是锁信息，体制内人员被迫切断和境外人员的联系，跨境连线被即时断网，全民反间谍举报体制制造自我审查，外面的信息入不来，里面的信息出不去，中间的人在这里主动切割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如果说锁钱、锁人、锁网是果，那因究竟在哪里呢？答案就在21大。4月3号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官宣落马，这个是20届政治局在今届任期过半之后第三名落马的委员。之前已经有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何卫东等军方高层被查。习近平在20大结束之后短短三年几时间里面，清洗的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数量已经远远超过毛泽东之后任何一个时期。他早已经不是普通的反腐，而是一场结构性的毫不留情的权力清洗。
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发生在2026年这个极其敏感的时间点。2026年是地方到中央换届的预热年。下半年31个省级党委将陆续换届。2027年秋天21大就要召开。马庆瑞的落马被视为21大前人事卡位战中最刺眼、最血腥的一记重拳。他既是集派清理隐患止损的动作，亦都暴露了权力核心深处的极度不稳。同时，海外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据港有意长期连任，甚至是想做到90岁左右。这个意图已经在党内和太子党中引发了强烈的、几乎公开的围攻。前总理温家宝近期突然公开露面，更被视为改革派释放的一个重要政治信号。权力斗争已经提前白热化到令人窒息。习派为了巩固权力，防止内部跳船和背叛，唯有使出最强硬的手段，将人、将钱、将资讯全部锁死。这个就是为什么短短10日之内，各种上锁的动作会同时出现。他们从来不是孤立的政策，而是21大前一场全面权力保卫战的必然延伸。习近平每一步棋看落都在度加强控制、巩固权力，不过实际上都在度令到他最恐惧的那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更加不可挽回。人心正在度加速流失，任何一把锁都无法锁住。好多谢你收看这一集的时局中华，我是林思明，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深度。今日我们同大家重点谈一下美伊战争的三大震撼，以及美国是怎样大发特发战争财的，是被迫发财不求而自得，定是好像有些讲的一些都是川普计划好的，就是冲着石油才打的这场战争。
先讲讲发达，大家可能都听过美国是怎样一不小心就可以发战争财吗？怎样被迫发？听起上来都觉得有点晒命。
你看川普最近发的内容，直接说冲啊，重大胜利即将到来，然后就开始闹讲那些假新闻不是癫的就是神的。
他的讲法呢，就是美国已经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包括海军、空军还有各种设施，甚至对方的领导层都没了。同时他们还强调一点，霍尔木兹海峡就要开放了。这样跟发战争财有什么关系呢？
关键在后面，他说现在一堆空油轮正在往美国那边去，准备装满石油啊。
海峡不安全，航运受阻，大家不够胆去中东拎油了，所以干脆呢就兜个大圈跑出去美国。
是咯，而且还是很夸张的那种兜法，本来根本就不用兜过非洲，现在呢全部改线路直接去美国。这就导致一个画面了，全世界的油轮好像抢购一样往美国那边集中。
这个画面有点像双十一抢货，只不过这次是抢石油。
川普仲特别强调啊，美国嘅油系最甜噶，就系、是、品质好，好提炼。简单讲嘅就系高端货，石油界嘅爱马仕。而且咧，仲有分析师印证，好似石油市场研究员约翰斯顿就话，确实从卫星图睇到，一大群空载油轮正在往美国集结。
咁需求系点样突然爆发出嚟嘅咧？
核心原因咧就系、是、海峡问题啦。一旦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全球就会出现原油焦虑，工业国家不可能停产的，那就只能立即找替代来源。
那可以选的地方呢，就是中东美国俄罗斯。现在中东卡住了，俄罗斯又因为战争和制裁各种受限，那就只得美国了，就等于全世界排队去美国加油。
没错啊，而且还是用超大型油轮。一艘油轮就能够装200万桶。你知道啦，早在委内瑞拉供应出问题的时候，走去美国装油的超大型油轮的数量就已经翻倍了。
咁现在这种局势呢，岂不是还要再翻两番，甚至不止翻倍。再加上美国本身呢 的产能亦都在飙升。2023年日产的1300万桶油，到2025年已经去到了1360万桶了。
是啊，这个还不只是石油，如果再加上页燃气和液化天然气，总量超过2100万桶油当量。
哇，这个数字已经是超过了俄罗斯和沙特加在一起的总和。川普的那句话，我们比第二和第三加起上来还要多，不是吹水，是川普威武。
看清楚了吧，一句话总结，如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海峡持续受阻，中东的石油就等于半废，而美国直接就变成全球能源备胎，而且还是唯一能够顶上的那种。
一边堵塞受阻，一边就独家狂卖，冇任何竞争，哇，真系爽啊！嗰边船够胆开，呢边港口啊忙到不得之了。
某种程度上嚟讲咧，美国而家唔系想发财，而系全世界逼住佢发财，送上门嘅呢种被动致富，听起嚟令全球都羡慕啊！
你话美国点会咁好嘅运气啊？唔好话国家战争打仗啊！是将经济直接揿低，美国呢就名利双收了。
名利双收的形容得好贴切的。这场战争里面呢，美军其实有两个好突出的高光时刻。第一个你应该有印象的，就是开战几个钟头内，伊朗那边49名核心高层就被一锅熟。这件事的冲击是很大的。
第二个更戏剧性呢，就是不好彩损失4亿美金。亦要并且成功营救被困伊朗的美军飞行员，其惊险和难度都超过电影的拯救大兵瑞恩，比起沙漠中寻找一粒特定的沙还要艰难。这个是 CIA 局长的话语来的，这个是美军不抛弃任何一个人的传统的光辉呈现。
那种地形找一个人呢，基本就好像大海捞针一样，美军第一时间启动搜救，其中一名飞行员当日就被救出来了，但是另一名武器系统军官，而且还是个上校，直接失联，生死不明啊。
而在这个时候呢，伊朗的高额悬赏发动全民搜山，革命卫队呢就誓言构成天罗地网围点打援。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继续拯救，怎样搜救呢？
其实对川普来讲，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因为我们最终可能损失100人，而不是一两个人。但是在美国军队，我们绝不会抛弃任何一个美国人。川普暂停了在伊朗的一些其他重大军事行动，优先开展搜救工作。
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复杂、最惊心动魄的战斗搜救行动之一就此展开。美军呢共出动了155架飞机，包括4架轰炸机、64架战斗机、48架加油机和13架救援飞机。约36个钟头之后呢，上校被成功救出，这件事震撼全世界。
是啊，因为这个不只是一次成功救援，更似是跟所有的士兵说，你就算是跌在最危险的地方，国家也会想办法将你带回来。这个国家是值得爱的。
其实最震撼到我的呢，就是美军的情报能力，战力超强，无论是捉马杜罗呢，还是这一次的营救，你看搜救行动之中 CIA 的这个中央情报局还发起了一场欺骗行动，迷惑了搜寻这一名上校的伊朗人。在4月4号上午， CIA 找到了上校，并确认他还是存活着，藏身于山缝之中。
没错了，4月5号凌晨，美军监控屏幕跳出一个持续 0.3 秒的微弱电磁脉冲。哇，上帝真是仁慈啊，没人够胆确定那个是上校的求生信号，定是伊朗的诱惑。美国战争部的官员说，起初情况并不完全明朗，但是我们坚持不懈，最终确认他还是活着，没有被俘虏。
然后真正的行动就开始了，一支由 F-35EA-18G 电子战机和三角洲部队组成的编队，以300米高度贴地飞行， 进入伊朗腹地，随后咧成个落地啊，搜救、交火、撤离嘅过程啊，仅仅咧净系用咗75分钟啊，冇任何伤亡。
正如一位前五角大楼官员所讲噶，呢、这个唔单止系一次简单嘅救援任务，更系对伊朗当局嘅警告。美国可以深入伊朗境内任何地点，执行从营救到保护敏感目标等各种嘅行动。
冇错啊！此外，伊朗配备有中共俄罗斯提供嘅大量先进武器啊，而美军呢却如此轻松咁样大获全胜啊！对中共同俄罗斯而言呢，可以话唔单单系丢假嘅问题啊。
仲有一个震撼到全球嘅咧，就系唔放弃任何一个人。美军喺营救过程当中损失约4亿美元，攻击机、运输机、小鸟无人直升机、死神无人机，共6000万美元，天价救援啊！讲句唔该讲嘅话，即使系失败咗，亦死而无憾啊！
系啊，美国中央司令部前司令退役将军麦肯齐啊，佢话咧，虽然咧美国咧喺呢一次任务中损失咗几架飞机，但系咧制造一架飞机啊需要时间咧系1年嘅时间，而建立一种唔抛弃任何战友嘅军事传统就要200年嘅时间啦。
川普话呢位英勇嘅战士当时深陷敌后，但系佢从未真正孤立无援，因为佢个总司令、战争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及佢个战友一直喺度全天候24小时监控佢个位置，而且精心筹划营救佢个行动，几乱心啊！
喺呢个背后啊，系个人嘅不可替代性啊，每个生命嘅价值同尊严咧，同国家同同袍嘅契约精神咧，同互相忠诚咧，系英雄主义同救赎精神咧，对当代中国人嚟讲咧，呢个太陌生啦。
系啊。中共党文化泯灭人的尊严和价值，从来宣传的都是为党的事业甘愿付出生命，比如电影《英雄儿女》里面的那句经典台词，向我开炮，为了胜利，对准我的地堡，开炮，向我开炮。这个就是1950年韩战长津湖战役时期，中共军队20军59师177团6连，20军60师180团2连。27军80师242团5连，除了两名幸存者、一名走失了的士兵和一名通讯员之外，成建制被冻死，就是所谓的冰雕连。这
么惨烈的人海战术、士兵的命就是这么贱吗？在现实之中、中共为士兵配备了单兵数位化作战系统，这种装备在士兵受伤或者面临被捉的时候可以启动自卫，还可以由指挥官远程启动自卫。这个呢同美国的不抛弃任何一个人是几咁鲜明的对比。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尊重生命的，话人命关天，还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中共撤国之后摧残中国传统文化，摧毁人伦道德，炮制出了这么邪恶敌视生命价值的党文化，祸害无穷。
还有第三重震撼呢，就是信仰神。这一名上教本身呢就是虔诚的信徒，在山缝之中求生，除了卓越的体能和军事训练之上的就是他的信仰。
是啦，而且川普亦说，我跟你们说，上帝在看着我们的。当被媒体问及是不是认为上帝支持美国在伊朗的行动的时候呢，川普的回答就说，我相信上帝是仁慈的，上帝希望人们得到他的眷顾。
作为神选之人，川普再次领导美国这一次奇迹般的成功营救，在一定的意义上呢仍然是印证和激发人对神的信仰。你看我们开头就已经谈到美国发了一个不想发都要发的战争财，这一切可能都是上天神的旨意啦。
美伊第三轮谈判未达成协议，川普说 中共若向伊朗运送武器将有大麻烦。海峡失控，美军扭转乾坤，世界各国退缩，伊朗布雷船全沉没。中共被爆准备向伊朗运送建设防空导弹。美伊伊斯兰堡谈判结束未达成协议。美国总统曼斯在当地时间2026年4月12号返回美国。曼斯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直接谈判在持续约21小时后正式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方代表团将返回美国。曼斯表示，双方进行了多轮实质性讨论，美方已提出最终方案并明确红线，但伊朗方面未接受关键条款。他强调，核问题是核心分歧之一，美方要求伊朗不单止目前停止发展核武器，还需要在长期内作出明确承诺，放弃相关能力和技术，但尚未看到这样的明确意愿。曼斯同时感谢巴基斯坦在调解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指出谈判破裂对伊朗的影响很大。据多间媒体报道，这次谈判是美伊自1979年以来最高层级的面对面会谈。美方代表团由曼斯领衔，成员包括特使魏科夫和川普女婿库什纳等。伊朗方面亦派出高级代表团，谈判在4月11号在伊斯兰堡展开，目的是将脆弱的停火转化为长期协议，但围绕伊朗核计划、制裁解除、地区稳定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等议题分歧严重。伊朗方面之前亦表示谈判结束，双方亦未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均未公布更多具体谈判细节。美方已经多次表示，若无法通过谈判解决，将保留其他选项。这一轮谈判未能取得突破之后，中东局势走向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更多后续进展有待观察。曼斯并未回答有关下一步的行动，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和这一场冲突未来走向等问题。路透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美伊过去24小时内就多项主要议题进行磋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核问题、战争赔偿、解除制裁，以及全面终止针对伊朗和该地区的战争。美国总统川普4月11号警告说，如果中共向伊朗运送武器，将招惹大麻烦。川普总统11号在离开白宫准备前往佛罗里达州时向媒体发表了上述言论。在近40日的伊朗战争中，美国和盟友以色列对伊朗防空系统造成重击，美以在战争初期就获得伊朗的制空权。当被记者问及中共正准备向伊朗运送武器的问题时，川普回答说，如果中国这样做，中国将会陷入大麻烦。知情人士近日向 CNN 透露，美国情报显示，中共正准备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向伊朗交付新型防空系统。这个情报凸显伊朗可能正利用停火协议，试图寻求在外国伙伴帮助下补充某些武器系统。三名消息人士向 CNN 表示，北京计划通过第三国转运这批物资，以隐瞒它的真实来源。据悉，这批均被为建设式防空导弹系统。在为期5个星期的战争中，这类武器对低空飞行的美军战机构成严重的不对称威胁。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则坚决否认这个消息，并声称北京从未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实际上，在美伊达成停火协议的第二日，川普总统就对外发出警告说，任何向伊朗提供军事武器的国家，他所有销往美国的商品都将被立即加征 50% 的关税，立即生效。 冇任何例外或豁免。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月10号表示，即使美中关系目前保持稳定，但如果中共以损害美国利益的方式介入伊朗事务，情况将会变得复杂，而中方有责任不俾呢一种情况发生。川普总统将在下个月访华，并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会面。川普11号没有向媒体透露，如果北京向伊朗提供武器，将会面临乜嘢后果，以及他是否会取消访华行程。如果川普因为这样对中国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有可能打破美中贸易休战协议。美国总统川普11号在真相社交连续发表文章，直指伊朗在冲突中节节败退，并披露他的军事体系遭重创。川普原文表示，人人都知道伊朗正在节节败退，而且输得很惨。伊朗的海军没了，空军没了，防空系统不复存在，雷达亦失灵，飞弹和无人机工厂连同飞弹和无人机本身都被摧毁了。最重要的是，他们长期的领导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威胁话有船只可能会撞上他们布设的水雷。顺便讲一句，他们全部200艘布雷艇已经都沉了入海底了。他进一步强调，美国现在开始清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是为了帮助包括中国、日本、南韩、法国、德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并讽刺这些国家竟然没有勇气或意愿自己来做这件事。同时川普指出，大量空载邮轮正驶向美国，准备装载世界上最好最甜的石油。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上还抨击了媒体，说媒体宣称伊朗正在赢和美国的战争，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他们正在输，而且输得很惨，和川普讲法形成呼应。几个小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正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扫雷行动，两艘美军导弹驱逐舰彼得森号和麦菲号并进入阿拉伯湾执行任务，重点清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布设的水雷。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海军上将在声明中表示，今日我们已经启动开辟新航道的程序，并将很快向航运业界公布这条安全航线，以促进贸易的自由流通。未来几日，包括水底无人机在内的更多美军力量将加入清障行动。不过就在10号，反川普的纽约时报发表截然不同的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伊朗布雷过程混乱，未完整记录水雷位置，加上缺乏快速扫雷能力，导致海峡技术性难以重启，部分水雷甚至随水漂移，令清除难度进一步上升。报道还强调，不单止伊朗无法快速清雷，美军同样面临扫雷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伊朗仍拥有大量小型船只可以持续布雷，令局势陷入清不完控制不到的循环。宣称伊朗和美国都解决不到海峡通航问题，就是这样卡死了。就事件，阿波罗评论员黄笃然指出，目前局势的核心已经不是单单的军事问题，纽约时报的逻辑强调无法解决，将困局归咎于战争本身，隐含批评川普开战导致局势失控，而川普则释放完全相反的信号，不单止可以解决，而且正在解决。在这个背景下，美军很快启动扫雷行动，并公开舰艇部署和清除流程，被视为对无法清理港法的直接回应，甚至驳斥。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则发表完全相反信息。伊朗国营媒体声称没有任何美军舰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在伊方严厉警告下，美军已经返航。伊朗外交部亦持类似立场，但是从美军公开行动细节、舰艇编号及部署情况来看， 伊朗讲法同现实明显不符，被广泛质疑为对内宣传同舆论掩饰。趣闻天下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